回家很难。哦，这件事情我也很嫉妒你，就是你时不时的就是我妈要过生日了我要回家，下个月我爸过生日我要回家了，端午节我要回家，五一我订了回家的机票，就这人他怎么总能回家。
那你工作比较忙啊，我现在没有工作啊。
你工作的时候你也经常回家。
我这边烦的不行的，就是加薪巴不得要要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俩换一下妈是最好的。加薪我有一个疑问，你觉得回家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重要吗？
就我第一反应肯定是重要的呀。
那你觉得你能为这个重要的事情付出多少代价？
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和孩子。
那它重要吗？我就说这牢我是肯定了，我就必须要啃这个牢，不肯就是不孝顺。我说收收，我立刻收，我以后年年收，你们记得年年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派九零，我是嘉欣。
我是大吉。
咱们接着聊柳叶老师接孩子去了，我们俩我们就是相互取暖，抱团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嗯，主要是这些养老尴尬期遇到的问题。
刚才柳叶老师说的那个不去强迫爸妈去医院这件事情，当时真的是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它就原封不动的发生在我们家。
嗯，
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上下楼嘛，他们腰酸背痛什么的我们都是很快就会知道的。
嗯，
我老公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所以就会安排很多检查，就即便工作再忙也会请假带他们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很小题大做。
嗯，
加上又没有在北京的医保，他们会觉得你看小区里面带孩子的哪个不腰酸背痛，这太正常了，很多都是看了一圈也没有什么用，就自己养一养，天气暖和就好了。然后每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老公和我都是还很反感的，就是觉得怎么就听不进去呢？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听听医生的，这很难吗？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吗？但是柳叶老师就是可以 OK， 我尊重你的想法。
我觉得他确实境界会比我们高一些。
嗯，对，
我们可能心里更害怕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心里承受不住，对不对？但是可能在柳叶的心里，他能够接受这个最差的结果，那可能他就能说出这句话。我在想说，就像我跟嘉欣这种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些解决办法？
对，就虽然说我们的那个 MBTI 都没有一个一样的，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担心给爸妈养老这事儿。
就还挺脆弱的吧，而且很想自己能抓到点什么，自己能干点啥，就是这个想干点啥的心很重。就是从柳叶老师这里获得的一个很大的 take away message， 就是我们的心太重了，想左右的事情太多了。
是，或许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这种心态，但是好像也不用说完全勉强自己，就自己如果做不到这样子袖手旁观，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就是去强迫自己说，哦，你就一定要这样，那如果真的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是不是也会自责呢？是不是？
对，但是我可以理解他说的一点，就是那是不是你一定要按照让他们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也是一种自私。比如说公公婆婆在这里，那他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孩子呢嘛。
嗯，
我们内心会想说，那爸爸妈妈在这里养老，就是目前的养老的状态就是由我们来负担的，那如果出了问题我们一定是第一责任人。
嗯，
我们不想说爸爸妈妈在这里然后搞了一身病回去了，那有这些问题，北京的医疗条件又这么好，你们怎么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解决，绝对有这方面的原因，就很怕家里人说你的不好。所以他说这个的时候我是有反省到这一点的，以及我也很想说，那下一次他们再说我不想去医院的时候，先空上三秒，不要那么急着去反驳，哎呀你怎么就跟你说就不听，就可以试图去理解一下吧，我们尽量去劝说，但是别双方动气，说到了劝到了，那真的不想去你也别把人硬拉到医院去。
是，就是这事儿该说说，该想办法想办法，但是两边都尽量往后稍微退让一些，以及情绪不要那么激动，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对吧？
对，行，那我们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我们可以试图自己内化一下，
嗯，
看看能不能内化得了。毕竟我们俩情况特别不一样，
对，加薪苦恼的就是我期待的，然后我这边烦的不行的就是加薪巴不得要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俩换一下妈是最好的。
啊，挺好的，我妈特别喜欢你。
你看，赶紧吧。
好，那我接着说我的下一个问题。
嗯，
回家很难。哦，这件事情我也很嫉妒你，就是你时不时的就是我妈要过生日了，我要回家陪她过生日。下个月我爸过生日，我要回家了。端午节我要回家，五一我订了回家的机票。就这人，他怎么总能回家？
那你工作比较忙啊，我现在没有工作啊。
你工作的时候你也经常回家？
哦，我确实把回家这事看得比较重一点。
哦，那是不是我就是把回家这件事情的那个优先级放后面了呢？自己又总是有既要又要的。
那你觉得呢？嗯，确实把优先级比较靠后吗？
嗯，你看现在。
那你要跟我聊啥？
哦，我好直白，就是你看啊，现在工作，咱本人的工作需要出境申请，
嗯，
然后工作还经常要加班，就算是我回家了，我也是带着一堆活儿回家。现在有孩子呢，就觉得平常工作忙，那周末的时候就很想陪孩子，那要是两天休息的时间带着孩子回家就很折腾。
嗯，我理解。
嗯，而且就算是回去了，我也很难沉浸式的陪我爸妈，就包括刚才说的要干活，现在就是总是以孩子为中心，那晚上有的时候想跟爸妈聊聊天，但是给娃整睡着之后，我经常就直接昏睡过去了，也很难起来陪他们聊。就今年过年只有一次还是两次吧，然而睡着之后我还能出来跟他们聊一次，确实聊得挺不错的。但我就很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太零星的存在于我回家的过程之中。
嗯，
我就
我明白，
不满足，我非常的不满足。
那嘉欣，我有一个疑问，你觉得回家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重要吗？
就我第一反应肯定是重要的呀，它现在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它能成为我的困扰就说明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做到。
那你觉得你能为这个重要的事情付出多少代价？
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和孩子。
那它重要吗？
你这样把我放在了一个很表的位置。
我考虑一个事情重要不重要，就是我要考虑我能为它付出多少代价。现在夫妻不是经常会为什么春节回谁家产生争执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春节期间既回男方家又回女方家又很麻烦。嗯，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重要到这些麻烦对我来说我认了，那我觉得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做这件事情。
哦，对啊，它怎么能不重要了呢？
可能有时候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说一件事情它挺重要，但其实你想一下，你愿意为它付出的东西很少，那有可能它现阶段对你来说是不太重要的吧。
我不能接受，你太残酷了，你怎么能说家庭对我来说不重要，然后就把它排在第三位。就是我有两件事情一直都过不去，就是我果然不能跟你聊。
完了完了，
就是我姥爷和我爷爷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
嗯，哎呀，抱抱。
我觉得这个工作一点都不重要啊，它是一种维持生活的重要性，它不是你生命里面的重要性。那跟我跟家里人的感情比起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让你独立生活，有一个生活的基础而已。那怎么就我就一直在做这些在我看起来理应意义感只有20分的事情，我没有能好好的 陪家里人。我就之前还想，就是在我奶奶一开始出现认知障碍，她满心想的都是我的时候，我都想过我能不能比如说就回大连，我就陪着她，然后自己搞一点自媒体，就记录我陪奶奶爷爷奶奶的这个过程。就那一刻我想起来的时候，就是又兴奋又无力，我知道自己完全做不到，可是你真的好想去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就是开始做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吧。
我觉得你这个困惑一定是很多很多人的困惑，比如说刚才可能排序，你就会发现说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份工作的，就是它的重要性在你那里理应应该是排在家人之后的，但是你好像排序变得很靠前。我想说这个人生的排序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尴尬很尴尬。无数九零后现在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在于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三十多岁，事业可能确实是排在很靠前的一个位置，这个时候家庭的位置可能就是比较靠后的，但是你恰好又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家里很重大的事情，就会让你左右为难。而且我觉得在我们三十多岁的时候把事业排在一个很靠前的位置就也不丢脸啊，就是怎么了吗，这也很正常啊。
对啊，那怎么办呢？但你确实做到了，就是你
那我、就是、
你放掉了那些，你放掉了就是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做出的事情结果导向就是这样的。
那是因为我就是会把家庭看得比较重，它重到让我觉得说在工作上或者在我自己的人生发展上稍微牺牲一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很诚实的人，我们的选择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价值排序啊，不纠结这件事情就好了，没什么错啊，真的没什么错。我觉得你的选择也是很对的，
但你会过不去。嗯，你就是想到这些事情就过不去，就是我怎么会这样，那你都不敢想。那就其实还有别的老人，第一期节目里面就说我是跟四个老人长大的、
嗯、
就是他们四个的时间线就是构成了我童年的时间线。
嗯，
就很难舍难分。那我又不想在家，我又想陪他们。
那你觉得比如说放弃一部分的事业和放弃陪伴他们，哪个让你更痛苦啊？
我觉得放弃工作可能不光是放弃事业这么简单，就是放弃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因为就像之前我说的，我不适应老家的生活方式嘛。
嗯，
就是如果我回去了，那就是你是在委屈另外一部分的自己。
嗯，
那我现在退一步来说，可能能解决的方式就是你每次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更沉浸式的能陪家里人多一些。我上一次最后一次跟我爷爷在一起其实也特别短暂，因为那一次回大连是我知道我奶奶住养老院之后的第一次回大连，有所有的时间我都去养老院陪奶奶了，然后我只是回家住了一晚上，就是也有点耳背嘛，就跟他聊天需要喊，然后我就日常就是跟他喊说话，但因为就一晚上我也没喊太多、
嗯、
我就可能跟他待了一会儿、
嗯、
然后睡前跟他坐了一会儿看看电视。第二天走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说爷爷我走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就是走了，我去看我奶，看完我奶我就回北京了、
嗯、
然后他当时就是也没太搭理我，因为我就觉得我爷就是年纪越大了他越不把这些事儿当事儿了，他也不那么期待欣欣回来，欣欣走也不像以前那么看重。后来我听我大姐跟我说其实爷爷不知道你那天说就直接走掉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后来还在问欣欣去哪儿了，然后我就特别难受，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嗯
嗯，所以我就想说真的是每一次回家陪家里人的时候尽量都把那些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生活地方继续干的事儿，只要他死不了人你就放一放呗，因为回家陪着也就那么几天。
我能理解你这种难过， 我现在回家的状态是我跟爸妈都会比较轻松一些，之前不是这个样子，之前可能我爸妈就会觉得说啊，回家了，那我一定要给我闺女做好吃的，弄很丰盛的菜，安排我们吃完饭要去哪玩，看电影，干嘛
很隆重，
对，就很隆重，让你觉得每一次我回去都是要接待谁似的。
哦，
但是我后来也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说其实不用打乱你们自己任何的工作和生活的计划，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就行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变成了，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回去，只要我在那个空间内就待在一起，他们就会觉得嗯，闺女在陪我很好很安心，我可能也忙我工作的事情，甚至是咱俩录播客什么的都是可能发生的，他们也该上班上班，然后该去看姥爷就看姥爷。当然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更适用于说
经常回家，
就是我们跟爸妈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能达成这种共识，我觉得也蛮好的。
觉得你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就是那种爸妈继续他们正常的日常生活，然后你也没有特别的打扰，然后你还能回去以后就很自然的融入他们的日常，就还挺好的。我们现在每次回去就是一种过年的状态，就是一种过节的状态，一大桌子菜，因为我们家每次就是回沈阳啊什么的就是一大帮人，他们也会因为我从北京回来了又带着小孩回去了，大家都会聚到姥姥这里看看孩子看看我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是因为你们回去的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少，大家又会觉得比较珍贵，所以都尽可能的想要去配合你们的时间嘛。
嗯，
但是你会觉得是有压力还是
没有？我就很想要多一些走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跟妈妈聊天，或者是陪我爸妈逛街，包括之前姥爷还在的时候我经常出去陪他散步。还有一次特别搞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年过年就想起来做一轮家庭评奖就那天听另外一档播客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是他们很建议说回家过年的时候搞点活动，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家真的很自然而然的干过这件事儿。
嗯，
我爸不是在学校工作吗，他刚好办公室里面有一沓空的奖状，然后就很正式的把那些奖状带着那个壳和里面的瓤拿回来了以后，姥爷挨个点评谁是什么奖，然后我爸字又很漂亮，在上面写上比如说嘉欣啊，作为就是老陈家最立业什么什么新人奖然后这个是成家奖，那个是立业奖，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就给这家的孩子们分别给了一个奖，然后还放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笑完了，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不管是在做饭的还是在忙到收拾那个仓库的什么的都过来看，然后就放着那个背景音，姥爷就挨个给颁奖，因为我姥爷本来就是那种就一直做领导做到老，带那个
架子，
对，还就是发表一些颁奖评语，我们还跟他握手合影我们家真的是非常有仪式性的家族。
那很好啊，这种是我很羡慕的。
对，就是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就是很多这种很尽心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的要求就会很多，就会很高。
哦，我明白你说你现在的困扰是比如说回家的次数比较低，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么嗨的这么有仪式感的，你要是在高频回家每次都搞这种事情真的累死了，所以你这样的模式就适合你这样子的回家次数完美匹配。
就可能有的时候太把一个事情当问题了，我们好像说着说着就是互相之间又变成
自己就解开了，
变成柳叶了，就是哎呀你们这算什么事儿？你们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好像是要的东西太多了。说说你那个吧。
对，就我们家表达爱的方式比较单一， 像我就是回家次数很多嘛，因为我觉得陪伴是他们需要以及我也能够做到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钱，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应该是4-5年前，反正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啊，我就跟小徐去成都那边玩，所以那年春节就没回家。我印象好深呀，当时我们俩逛完那个成都博物馆，就在博物馆的门口，我就突然收到我爸的微信了。我跟他聊了两句之后，我隐约能感觉到我妈的情绪不是特别对劲儿。就之前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我爸说，我妈是怎么了，她有不高兴吗？我爸、
我跟你说，母女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传导真的是
很微妙，而且你能很精准的捕捉到。
我每次装开心，我妈都能感觉到，
是吧、所以就是我能够感受到我妈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具体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就在跟我爸微信当中就聊这个事儿。他说因为今年春节嘛，你也没回家，你妈给你包红包你也不要。
多大的？
哎，他们包红包就是那种要1-2万、几万的这种。我确实、就确实很大，是不是？我都30了，大姐还要给我包这么大的红包。因为你现在工作嘛，你也不想去一直收他们的红包。我就跟我爸解释了这个原因，他说他也能理解，但他说因为你妈觉得你没要他的钱，好像就是他老了没用了。就是这没用了3个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我就说这老我是肯定了，我就必须要啃这个老。我说收收，我立刻收，我以后年年收，你们记得年年给。
不收我也去要。那你当时是说我都长大我都已经工作了，这么大的红包就不收了，还是说你就压根没回？
我回来呀，我说谢谢爸妈，但是我有钱没关系，不用要你们的红包。就他们是怕我、生怕我生活的不好。
如果冉冉20几岁给我发这条信息，我的心会咯噔一下。
为啥？你也觉得没用了、
没用了，就是只是他的表达，你知道吗？
那内心深处的感受
是空了一下。我一直在就是习惯性的对你全方位的爱，然后你突然跟我说
不需要，
不需要
这部分的爱。
我突然意识到女儿是不需要的，就是她真的长大了，我自己也理解也接受，但是这行字打出来的时候就是让我的心空了一下。
哦，那你去觉你妈大米的时候她会心空一下吗？
空了空了，我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
那反正很搞笑、就是从此以后我也能理解就是他们这个心态，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强制性啃老。就是我现在30多岁，我每年过年都得啃老啃一波，他发我就收。现在我宁愿拿张银行卡把它给存起来，但是我现在都会收的。红包的事情我还想补充一句，春节的时候我也很愿意给爸妈包红包的。比如说我包一个几千块钱的金额的，你会发现我爸妈一定要包一个都比我这个大的，就是要 double 的花。
我一定要压你一头。
对，我一定。你小兔崽子给我包8000，我得给你包16000。对，一定要压回来、然后把这个钱就他很像是一种把钱变相还给我。我就是总觉得他们好像怕我过得不好，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给我钱吧。
我觉得真的是距离太远了，我们感知和表达的方式都变得单薄起来。可以给他们买一些养老保险，把这个钱就是稍微的，其实也是变相用在了他们的身上，抚慰了他们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也是为长远做一些规划。
是他们给我钱让他们觉得快乐，那我觉得他们就做这件事情吧。每次回家我觉得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有一种偿还他们的感觉，那也挺好的。或者是如果生日的时候给他们买了一个他们很喜欢的礼物，我也会很有成就感。
我以前还很愿意跟我妈写信，我发现我就真的很喜欢写小作文。
对呀、你不是跟你老公也是这样子沟通的？
对。
有效吗？有效吗？
有效。就我刚才不是说我很羡慕你这样成人一般的沟通吗？那我上一次能想到的就是那一次我在高3的时候给我妈写的一封信。我就说妈妈你对我要求这么高，对我压力很大。 其实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了，你要是再这样一直 push 我的话，其实起的是反作用。从那之后我妈再也不对我有要求了。
信件对于她来说是一个不太常见的能跟重要这个词划等号的，然后她通过你的信件的形式就 get 到一个 message， 我女儿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讲，就是以下这些内容。
对啊，我们也可以给爸爸妈妈多写一些手写的明信片啊，小贺卡，里面附带着一些东西，就把一些很古早的那种习惯再拉回来，也许会增加一些。
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以前给爸妈送礼物，就是生日或者是节日的时候给我爸妈写的小卡片，他们全部都留着，甚至贴在那个书架的位置上，或者有一些压在那个玻璃板子下面，那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东西。那个礼物我根本都不知道，不记得是啥，但是那张卡片他们一定会留着的。
因为礼物不是你做的，可是卡片是你手写的，就是上面有你独一无二的笔记和心意。
是
啊，我说的好好。我现在就是随手就可以拿出来这个。我老公上次就你推荐他的那家花店，就是在我们那个结婚纪念的时候买的花，但虽然这个词是他给人家的，可是这个是打印出来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也是一直就是被我放在这里。确实越是这种时代，这种人为印记的东西就越能给，
就显得很珍贵。
对，
我们可能会对伴侣去要求这些事情，或者是想这方面的能提升你们沟通提升你们感情的方法会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想我们如何跟自己的父母去提升这些感情，对吧？哪怕我们意识到了有一些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没有下意识的想说这个方式有没有可能应用到我跟我父母的沟通模式上。我们还是会把他们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位置。
对，就是我们走出家了，我们再一次回去的时候，就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娃，爸妈能不能帮我一起带，然后就是他们需要帮助需要到不行的时候，就是最后我们需要陪他们进医院陪床的那个时候。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能做什么和在这之间我们能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问题。
是，我其实也有在努力的想去改善一下我跟我爸或者是我妈之间的一个相处的模式或者是感觉上的东西。你会跟你的父亲拥抱吗？或者是挽着手啊之类的？
我经常挎着我爸在大街上压马路、
啊、
深夜无人就我们俩。
天呀，
因为我们是被我妈赶出来的。
啊，好羡慕。因为我跟我爸从来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我能感受到我爸在努力的学习。他虽然是一个很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可能因为我妈说他了，或者他看了一些什么公众号文章之类的心灵鸡汤，他也在去，
心灵鸡汤果然有用。
他也在尝试表达我爱你。他没有办法直接在微信上面写出我爱你，但是他可以在转账红包上写上我爱你。
这很难哎，他如果就是给你发一条微信我爱你，估计你也被吓死了。那你有跟你爸单独去干什么的比较难忘的经历吗？
其实都是生活里特别琐碎的事情哎，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每次觉得跟我爸在一起很开心的是，早上的时候我陪他去逛菜市场早市。我爸这个人在菜市场可是非常挑剔的，能逛半个小时，然后最后就挑出一把小青菜这样子。对美食对食材有要求。我其实很不喜欢逛菜市场，小徐经常拉我去超市我都拒绝，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种人多很热闹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也享受不到这种市井气的这种欢乐，我享受不到。但是我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愿意陪他去做这件事情。
那一定是收获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他的一种偏爱，就是我都不愿意呵呵跟别人或者是我自己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愿意陪我爸去做这件事情。我看到他在菜市场 买菜或者跟人家讲价，然后那种很有生活气息的状态，我就觉得我常年在外，然后我看到了他的生活状态。
我们俩不应该聊，
就是让我觉得我离他好像近了一点，我就是想看看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些我平时看不到的，包括他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手机去拍他做饭的样子，我就会问他这个菜谱，我说为什么爸你做的莲菜那么好吃，为什么我煎这个鱼总会煎糊，他就会一边讲然后一边给我做菜，我就会拿手机去记录这些。这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离家太远了，然后我能够记录和接近他们的一种方式。
那你拍完了以后有没有给他做成一个影集或者一个什么小视频？
那倒没有，但是他就是默默地躺在我手机里，我就知道说有这样一段记忆在那儿。
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礼物，哎，就是爸爸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做饭的样子，虽然这个事情每天发生，可是当他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记录他滴油的样子和切菜的样子，他自己就会觉得，哦，我还蛮帅的，哎，我还这个动作还挺潇洒的，我这还挺专业的。我确实有点喜欢干这件事情，因为我给我家里人，包括这两年可能做的更多的是然然的影集，然后放到家里，然后老人嘛，看手机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都太小了，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会更好翻一些。但我也有一点难过的是，我给我姥爷就是最近几年，就是自从不太用那种数码相机了之后，用手机拍的就确实不太经常洗出来了。我最近洗出来的姥爷的照片也是在他走以后，我就是收集了很多这几年的照片，然后按照年度给他放在了一个影集里，寄给了姥姥。就是到现在姥姥时不时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还会再去翻。我就想说这个事情我可以早一点做啊，就是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比那些我妈不喜欢的睡衣
就是啊，
好用太多了吗？
升级迭代款，升级迭代三代，还不如一张照片。
对啊，就是上面写上我们想说的话。嗯
嗯，好，对哦，这好像是一个思路哎。
嗯，我们自己就是将将巴巴给自己找到了一些解法。
嗯，奇怪的碰撞。但是我可能最多也就是给他们送出一本相册，但是你说写一些特别肉麻的话呀什么的，我可能也比较难做到。尤其是对我爸，因为其实没有那么亲昵的感觉，比较严肃。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艺术家记录了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展的名字叫做《影子的触摸》。他当时跟他的父亲说，我想做这个展，你得配合我一下，然后你说你能让我拥抱你吗？他父亲就说，拥抱我干嘛？就是很抵触这种肢体上的接触。
嗯，
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投影的形式，比如说阳光照在他父亲的身上，他的手呢放在阳光下，这样就会有一个手掌的影子投射到他父亲的身上，他通过这样影子的方式就触摸和拥抱到了他的父亲。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是很多中国子女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很像是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拥抱我爸或者是做这个肢体接触，但是我所有的爱都是通过一个投影去完成这些事情的。他这个作品呢，就让我很思考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要隔着一个介质，然后去感受到这种爱和温暖。
可能乍一听起来有一点无奈，就可能甚至有一点悲伤和悲哀，但我又想说，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东西，就是比较内敛。
对，艺术家他的父亲也有发生一些改变。当他的父亲想要帮助他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当他父亲看到了这个投影的手的时候，他 他父亲就解开衬衫，然后把衬衫脱掉，穿了一个背心去帮他完成这个作品。他父亲从一开始有点抵抗他的拥抱，就是直接的肢体上的接触，到最后他父亲能够理解他这种表达爱的方式，穿背心就尽可能的让他更多的去接触到他，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一种方式。现实里如果我真的想去跟我爸去表达爱，我发现只要我每往前走一步，一定是能够听到他的回应的。
好，我们收集了一些朋友们的问题，由于远距离没有办法表达爱，或者是和爸妈之间相处会出现的问题。第一个是他们生病了没有办法亲力亲为照顾。
应该越往后走越容易碰到。
我觉得他也是你刚才问的那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假如说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就是要不然我就是觉得这个病没有严重到我要回去，要不然就是有人可以在家里帮我料理好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左右都是有 backup 的那个方案，我才没有回去，但我心里又有愧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说就是也是刚才柳叶刚才说的，就别给自己加太多戏，可以解决的你不要期待自己什么都能亲力亲为，因为生活就是有它的局限性。鸡汤送到。
而且我想说其实一个老人生病最主要的照顾他的人往往是他的配偶，爸爸生病了可能是妈妈作为第一照顾人在照顾，就这个事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是在正常的健康的这个家庭当中，可能我们真的要考虑亲力亲为去照顾，就是其中有一方作为那个主要照顾人的你的父母也身体不行，也遇到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事情才真的需要你赶紧出马，对吧？你去找护工，你考虑到我是要回家还是要把他接到我们的城市来。如果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让另外一半配偶去照顾他其实是比子女照顾他更好的一个选择。
他们两个之间心理负担也都会小一点，
确实是。
然后下一个问题，吃到好吃的遇到好玩的没有办法马上带他们吃和玩，就是很难共享。
其实我觉得即使没有办法吃到或者是没有办法马上带他们去玩，但是你是不是表达了你的这个心愿，其实他们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意呢。可能在
好像这个更重要，对不对？
是，就可能在我们家我妈其实不是很爱出去旅游，但是如果你跟她讲说啊，妈妈这个好好吃啊，我要带你去吃，她会很开心，
就是哎呀我女儿好贴心啊，就是在外面干什么都能还能想到妈妈。
就是首先前面的这一道如果你做到了，后面至于具体能不能去实现它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所以你说就是咱们提出来的问题好像都是我们想干一个事儿，我们想送礼物，我们想陪爸妈，我们想带爸妈玩，都是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但其实想要达到真正底层目的的那个关卡是我们要表达，就是要去说出这份心。
是的，我们有时候可能经常就说我想带你去旅游，我想带你去吃好吃的，那你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目的应该是我想表达对你的爱吧。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容易钻牛角尖，就是钻到我要把旅游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有的时候爸妈不跟我出去旅游我还生气了，就我就是很想带你去看你没有去过的世界，你们怎么就是那么不想呢？你看人家爸妈啊，我们开始拿小时候
别人家的妈妈来比较
啊，对，就是小时候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就是别人家的妈妈。你看人家就是退休了以后就跟着孩子去出去玩了，你们怎么总是这事儿那事儿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太沉迷了，以至于都忘记我们最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最核心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就好像养老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们要少一些自我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在养老这件事情上，我们更多每天去想的都是我怎么样给爸妈我认为最好的养老方式。但其实我们好像比较缺乏的是，我没有问过我爸妈，或者我没有跟他讨论过他理想中的养老方式是什么样子。
我也很纠结的一点就是我天天都在这儿看长护险养老金这那的，我平常跟我爸妈的沟通次数还是很有限啊，聊天的深度还是很浅啊，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然后你这边还努力的普度众生。就是没有做到，给我自己带来的这个矛盾感和无力感也蛮大的。
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冲过去问一下我爸妈，就是他满不满意我们现在的沟通状态或者是交流状态。
嗯，
如果他们也觉得，他们觉得满意，只是我一个人不满意，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也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心理预期。
那我们俩可以给我们就是可以互相留作业。
嗯，
比如说下一次什么节日我们都要回家的时候，就给彼此留作业，就是列出可操作的三个事情或者是话题。突然有点压力，有没有？就是我们回来以后就录一期节目，就没有选题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期拿出来，把这些做完了以后的感受和反馈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最近又要回家了，我妈就在群里说，她说你要是忙你也可以不回来。
就是你回来了有第二天麻烦了，咱就是说我要是说就是两天我回家，他们绝对不让我回去。
为什么？
就是太折腾了，你回来干嘛？就两天待一下，住一晚上就走了。
嗯，我爸妈有时候也会说这种话，
然后回来以后还挺高兴的是吧？
对呀，对呀，我觉得他们只是下意识的都会觉得说什么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麻烦，不要让我这么辛苦。我就会说不辛苦啊，坐飞机坐高铁有什么累的呢？我真回去了，我觉得他们也挺开心的。总觉得他们没有把最真实的话说给我听，我也比较希望能听到他们最真实的表达。
对，大家都在正话反说。
哦，是，就像比如说有一天他说他们要来深圳，我内心肯定很开心啊。
嗯，
但是可能一想到说他如果比如说不坐飞机坐高铁要八个小时，我觉得啊，好辛苦呀，确定要来吗？我也会说这样的话。
嗯，
但我内心还是开心的不得了啊。我有时候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的表达方式已经会很像我爸妈了，我下一次是不是就应该说
好呀好呀，
快来，有点辛苦但是我可以请你吃饭怎么怎么样的，带你吃好吃的。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会让他也更轻松，让我也更轻松呢。
嗯，好的。然后最后一个，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一些好玩的事，觉得他们的生活好无聊。
我猜一个是他们不知道，
习惯了。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不觉得无聊。就是你看我每天觉得我爸妈逛逛什么买个菜逛逛早市，我说有什么好逛，那对我来说就是人生当中最浪费时间难受的事儿。但是我爸真的很享受其中啊，然后我妈每天工作我都觉得这种工作狂有什么意思啊。但他就觉得嗯，我退休之后还能有我的职业上的价值
意义。
对啊，这就是他
意义。
他一点都不觉得无聊，我觉得他好享受。这个无聊不无聊不是我觉得，得他觉得。
嗯，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岁月累积吗？
嗯，
老人就会获得一些时光带给他们的一些平和感和他们琢磨出来的那个有意思的东西吧。
对，我在想说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可能看我也觉得我很无聊。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很喜欢每天晚上吃完饭在楼下的大沙河公园遛弯儿。你说天天遛那一条弯儿有什么好遛的？但是我觉得哎呀很舒服呀，我每天吃完饭在那边遛一圈我就心情很好。他们去玩密室剧本杀啊，当然我也体验过觉得还挺好的，但你说每两周让我去玩一次，
嗯，
我不要。那个是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无聊的。相反也是他们觉得我的生活是无聊的。所以就是年龄段不同，这个生活模式真的很不一样。我已经能够感受到我跟二十多岁人的这个差异了。
确实，你说让你现在一周三天蹦个迪啥的，你会觉得这比加班还苦呢。你还不如让我在家对着电脑给老派九零做做功课。我内心 会获得更多。
对，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想办法去带爸妈体验一些好玩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不是去那个长沙了吗，我跟小徐带着小火箭，小火箭没有捏过脚，而捏脚又是长沙最具特色的项目之一。所以我们仨那天下午就找了一家还不错的，就是能吃饭吃自助能捏脚的地方，然后就带小火箭享受了一下。小火箭当时就在里面又拍照，然后在吃吃喝喝。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非常好啊，体验很好。做一些这种很新鲜的事情应该还是不错的吧。而且这一次我打算把我那些帐篷什么东西都寄回家，然后我爸我妈应该是没有体验过这个露营的。我就是哪怕我在家里自己撑一下帐篷让他们看一下，我觉得都很好玩，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像一些活动吧，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 peer pressure，就是你给他们看看别人家的老人从这个里面获得的乐趣，这个可能比我们说要有用。谁家的阿姨她去上了一个老年大学，你看她现在每天自己在家里面插插花写写字画一画油画，好像还挺快乐的，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感觉也很像在育儿，对不对？就是我给你提供选项但是你喜不喜欢你做不做那最后由你来决定，也许你找到了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做一做也不错。
就也很像比如说你有没有体验过，就是有的时候爸妈劝不动的时候他会找我们的朋友来劝我们
啊。我没有哎，
我妈用过然后我就在想，我以前跟我妈说过好几次练瑜伽这件事情，瑜伽垫都买到家里那种，那垫就在那落灰，直到我小姨开始练瑜伽，给她分享，在她面前做，哇塞，这两个人现在这瑜伽做的甭提多好了，身体柔软度老高了，比我都强。
真的吗？
她能听进去谁的话，你就让谁去表演去表达。就反正说到头就是别老那么多我想要你怎么样，是吧？好嘞，咱自己把问题都聊完了，
恭喜你录了两期
刘月老师，我们作业交完了七七八八的说了好多，有一些能用得上的，有一些用不上的，你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人也希望有一些很新奇的想法和方式，或者说你在家里面跟比如说你是一个艺人，你们家都是艺人，艺人和艺人的家庭游戏，还有 I 人和 I 人家庭的交流方式应该都挺不一样的，就很希望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和方法，我们都来试一试吧。那这期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